神赐福给各位，愿主耶稣他的恩惠平安，他的慈爱一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在我们的周围做大小的盾牌啊，今年让我们更多更多来经历他，更多的认识他，也更多的爱他，更多的爱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。阿们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啊，你有慈爱，是你的爱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这是新年的第二个主日，我们聚集，我们仰望，我们求你来对我们说话。我们愿主你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完全的成就。主啊，让我们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，凡事能讨你的喜悦，真是得到你自己的恩宠。主啊，有你自己的同在，也求你常对我们说话。谢谢主，求你赐福一下这段的时间。我们这样祈求、仰望、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继续来思想上行之诗。我们进入第十一篇。我曾经在这里跟各位交通过，说江守道弟兄他把上行之诗总共分成三个层次，每个层次有五篇，总共有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是接近层，第二个是光照层，第三是什么？联合层，跟主的联合。那么盼望主在这一年里面，我们现在要进入最高层次的第一个台阶啊，就是130篇。那求主在这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跟他有更深、更紧密、更亲爱的连结。是不是有这样的愿望，弟兄姐妹？阿们，阿们，感谢主哈，让我们有渴慕主的心，也求主对我们说话。那么在130篇里面一开始啊，这篇他就来求告神了、用求告神来开始。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讲到这个上行之诗的第一篇呢、叫做属灵的觉醒。那讲到属灵觉醒的时候是怎么开始呢？也是开始于求告神，对不对？他求神救我脱离这个说谎的嘴唇、诡诈的舌头。因为他看到呢，在米色、在基达那些住在帐篷里面的那些人真是恨恶和睦，他看到他是落在这个罪恶世界的里面，他心里很痛苦。他看到周围的罪恶，他求神，深深的求告神救他脱离这一切的罪恶。但是到了这130篇，我们看开始也是求告神，但是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，这一次啊，他不是看到他四周围这些罪恶的世界，他乃是看到自己的罪，他看到自己的败坏，而他觉得他落在深处的里面，好像神向他沉默，所以他向神来祷告，求神来垂听他的声音。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渴慕，他渴慕来跟神有更多更多的交通啊，这是这个诗篇的作者130篇这样的心。那我们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啊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我们看第一个段落，我分作三个段落来跟各位交通哈。第一个段落，我们请大家读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耶和华，我从深处向你求告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。主耶和华，你若罪就他罪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他一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就从深处来向神求告，从那个深处啊，那个深处在英文里面它是复数的，不是单处的。复数好像在许多的深渊里面，他好像掉在一个深渊的里面，他向神求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音，求你侧耳听我的声音。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祷告呢？你想他为什么要这样的祷告呢？很可能我在想，他心里好像感觉到说，好像神没有来听他的祷告，说是神啊，你要垂听我的祷告的声音，好像神不听他的祷告，好像神离他很远的样子，好像掉在那个深处的里面。那么江守道弟兄把这个情况把它称作魂的黑夜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terminology， 魂里面的黑夜啊，这是必经要跟主更多的连结，要经过这样的一个阶段，好像被神离弃，好像神掩面啊，不听他的祷告。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？因为他看见什么？你从第三节，他是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他是看到什么？看到自己的罪，看到自己的败坏。他说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他说，求神你不要纪念我的过患，他求神不要来算计我这些的罪孽。 弟兄姐妹，我们中间谁没有罪呢？当我们来亲近神的时候，我们会不会感觉我们自己有罪，自己污秽，自己败坏了？有没有那样的时候？我们来亲近这位圣洁的神的时候，我们越靠近主，我们越觉得我们自己不配，越觉得自己污秽跟败坏。我们中间谁没有罪呢？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他记载一个故事。那天早上，主耶稣到圣殿里面，百姓就近他来，主耶稣就坐下来教训他们。那个时候有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拿着一个被行淫的，行淫的时候被拿的妇人，叫他站在当中。他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这妇人是正在行淫的时候被捉拿的。摩西在律法里面吩咐我们，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。你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该把他怎么样呢？”那他们讲这个话乃是要试探耶稣，要得到告他的把柄。那主耶稣那时候就弯下腰来，他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主耶稣那时候不讲话，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。主耶稣就直起腰来说：“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。”他们听见这句话以后，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听见什么话呢？听见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第一个拿石头打他。”主耶稣要他们摸自己的良心，看哪一个是没有罪的。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敢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是没有罪的，没有一个。那么为什么说从老到少呢？不是从少到老啊，因为从老到少，因为年纪活得越大，对不起啊，我们中间那年我也是那年，好像我们活得越老，我们觉得我们犯的罪越多，累积下来，哎呀，我们年纪大人比较容易哈，认识到说我们实在是个罪人啊。所以从老到少就一个一个的出去了。使徒约翰这么说，他说：“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就是自欺，真理就不在我们心里面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罪人。所以第三节作者向神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若就察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”你如果就察罪孽，谁能够站得住呢？那英文怎么说呢？英文说 If you kept a record of sins， 还不是说神在那里来调查一下到底我们有没有犯什么罪？不是的，这里说神乃是把我们每一条大大小小罪一条一条的记录下来，这叫就察罪孽。那么如果主这么做的话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我听过有一个故事啊，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经历，可能是我相信是真实的事情。那有人也写这方面的书。有一些人呢、啊，他经过这个死亡的经历，有人讲说死亡几分钟，那么以后不知道怎么样又活过来了。那么他死掉这段时间去了哪里呢？他看见什么呢？所以他就跟大家来分享。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见证或这样的故事。那有一个人他死掉以后，他经过一个很黑暗的很长的隧道，然后最后看到一个很大的很充满平安跟慈爱的光啊，我们相信那是耶稣啊。看到了那个光以后呢，突然之间呢，他看见什么？他看见他一生从小到大他所经历的事情，他自己是里面的主角，好像电影一样来一幕一幕演给他看。他看到自己从小的时候在地上爬学走路，一直从小到大他一生的事情很快的这样一幕一幕演过去给他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生一样的啊，我们常在这个电视报道上有时候看到哈，有时候在银行里面啊或者商店里面被抢劫，那抢劫的他们有这个摄影机啊，隐藏的摄影机就把他录像给录下来了，所以这个人坏人所做的事情啊就被录下来了。所以到后来呢，大家办案的时候就什么就有证据了啊，你那时候做什么事，你这是谁，那被拍出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有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，我们接受审判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难道上帝没有一个属灵的摄像机摄影机把我们摄下来吗？有一天主耶稣说，你们所说的闲话句句要供出来。怎么供出来？演给你看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啊， 敢把一生的事情像演电影大家演出大家来看一看啊？我想我不要我也不敢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有时候也是做一些我们不敢让人家看见的事情啊，就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还忍不住去做了。哎呀，有些甚至是不可告人的，但我们不敢给人家看。这隐藏的是主耶稣，隐藏是没有一天不被宣扬出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基督徒要常常怎么样认罪，求主的血把我们那些罪孽都能够洗净，都能够遮盖。因为主若就查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没有一个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。但第四节就非常的宝贵了，第四节我们一起读，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感谢主啊，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每一个意念，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里面的每一个罪，他清清楚楚的。但是呢，他选择他愿意来赦免我们的过患，在他有赦免之恩啊。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怎么说？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今天神对我们有个赦免之恩，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救恩。那既然讲到这个恩哈，恩是一个我们不配得而得的，我们不配得的，但上帝愿意给我们，这是完全是上帝他自己给我们的恩典。那么当一个人得到这样恩典的时候呢，他会有一个反应是什么？这里说在你有赦罪之恩，要叫人什么？敬畏你。得到上帝恩典的人，真正得到上帝恩典的人，一定是对神一个敬畏的心的，一定是这样。他知道他得到上帝的赦免，神本来是圣洁公义的神，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应该受到神的审判刑罚，甚至毁灭。上帝若是来毁灭我们，刑罚我们，我们根本没话说的，因为我们有罪，受刑罚是应当的。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的赦免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有感恩的心，而且我们有敬畏的心，因为知道我本来是该灭亡的。那上帝是这样圣洁公义的神，上帝是轻慢不得的。所以当我们得到神的恩典赦罪以后呢，我们这个人会有一个大的改变，我们不愿意随便去得罪神，我们也害怕去得罪神，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圣洁的，是可畏的，他是公义的，圣洁的，我们会有害怕他敬畏他的心，当我们心里面也对他产生了一种爱。那些没有接受上帝赦免之恩的人，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上帝，他们不懂得害怕神。很多人在世界上他不懂得惧怕这位可畏的神，所以呢，有接受过赦免之恩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。你或许有听过有一些人，他说我信了耶稣以后啊，我就什么事都可以做，胡作非为，反正耶稣的血已经洗净我的罪。哇，你说这样的人怎么样呢？弟兄姐妹，我觉得这种人呢，还没有真正得到赦罪之恩，他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。因为赦罪之恩乃是领我们悔改，领我们来敬畏我们的神。在你有赦罪赦免之恩，要叫人能够来敬畏你。所以这个作者啊，他乃是一个得救的人。那么一个得救人，他的感觉是敏锐的。一个得救的人，当他说了得罪神的话，得罪弟兄姐妹的话的时候，或是他做一件事情得罪了神，得罪了人的时候，他里面是会有感觉的，他会觉得亏欠，觉得难过的，他会觉得软弱下来，像我怎么会这样的败坏呢？我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所以他软弱下去的时候呢，他就觉得神啊，这时候不听我的祷告，神掩面不听我的祷告，或是神离我好远，或者是我向神祷告到底神听了没有呢？神有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呢？ 他心里说，神没有垂听我祷告，是不是因为我犯罪的关系？是因为我这个人太败坏呢？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感觉。但是一方面呢，他知道什么？感谢神啊，他知道说，他虽然在深处向神祷告， 牲畜觉得自己有罪跟败坏，但是他知道说上帝有赦免之恩啊，上帝他赦免我们，所以他仍然有一个向神的渴慕，他仍然求神要来听他的声音，他仍然渴慕跟神有亲密的交通啊。这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他在这个层次里头一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啊，他对罪是有感觉的，但是他知道上帝赦免他。你看有一个神圣的矛盾在这里，但是他又渴慕跟神有美好的交通，他向神来求告。我们看第二段哈，内心来等候神。我们一起好不好，我们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。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讲了两次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第五节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。大家看看啊，这两节经节里面啊，总共有几次的等候？我们刚刚读过来看一看，几次？啊，五次啊，哈。我等候耶和华一次，我的心等候啊，那个仰望的我不算的话，我的心等候第几次了？三次啊。那剩余守夜的什么？等候天亮，剩余的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可见这个等候这个字很重要哈。圣经里面出现，如果重复的出现那些名词或动词，就是非常的重要了。所以今天的信息呢，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等候我们的主，要等候他。等候他，那你注意啊，他等候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作者他等候什么呢？他是不是等候神赐给他这样的祝福，赐给他那样的祝福，或是神等候神来解决他这样的难处，解决那样的难处呢？是不是他等候这个吗？他等候什么？弟兄姐妹，第六节说我的心什么？等候主啊，这宝贵啊。他不是要别的，不是等候别的，好像不是等候神来救他，神来赐恩给他，解决这个难处那个难处，给我这个福气，给那个福气啊！他等候乃是主的自己，等候神，等候主耶稣他的自己，他心里对神有这样一个渴慕，就是要来跟神他自己或主自己有那样一个交通啊！所以他说求神你要听我的声音，因为他巴望跟神有一个交通。那他怎么等候呢？他说我等候耶和华，然后呢我的心等候。等候神怎么等候呢？弟兄姐妹，怎么等候主？用什么？用我们的心嘛，啊，用我们的心。主耶稣说啊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什么？心灵跟诚实来拜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亲近神，我们用需要我们的心灵来亲近神。我们敬拜神必须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神。我们等候神必须什么样？用我们心灵来等候神。神注重我们的内心哦。神不看外貌哈。神注重不是外面我们多会祷告多好听，或者是说我们表现有多好多热心。神看了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内心是不是真的爱他，真的渴慕他。神是看我们的内心的，神是鉴察人心肠肺腑的神。主曾经论到以色列人说，这百姓亲近我，用嘴唇什么尊敬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你看神是乃是注重我们内心的神。今天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敬拜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渴慕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敬拜呢？我们是渴慕我们的主他的自己，我们是要来敬拜他，来赞美他。主是我们心里面那个敬拜的中心，你对象，我就是要主，要主的自己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心呢？第五节我们再读一次，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这个仰望他的话，英语翻译作说 And in his word I put my hope. In his word I put my hope， 就是我把我的盼望呢放在他话语的里面，我的盼望放在他的话语的里面。刚刚我讲主耶稣说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什么心灵跟诚实来拜他，敬拜我们的神必须在灵的范畴的里面，灵的范围的里面，然后呢在诚实又不可以翻译作真理的里面，在真理的里面来敬拜我们的神。什么叫真理呢？上帝的话就是真理，所以我们的盼望必须摆在上帝启示出来的话语的里面，上帝给我们的应许的里面，那就是我们的盼望。上帝启示出来的话写在这本圣经的里面，我们必须要根据上帝的话，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个上面。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呢？作者怎么有盼望呢？乃是上帝他自己应许过，他自己说过的话。我们乃是根据神的话语，我们来等候他，根据神的话语我们来仰望他，根据他的应许我们来仰望他。这里说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。所以等候神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来仰望神的话。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，所以从整本的圣经里面看见神向他的百姓说话了，那么人被圣灵感动把神的话记载下来了。神是一位说话的神，一个有神同在的人一定是有神话语的人。我相信这里作者说我等候耶和华，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，这里面我相信他仰望神来对他说话。他不只在灵里面等候上帝同在的显现，他另外呢他也仰望神来对他说话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一位说话的神，他乃是一位愿意跟我们有交通的神。我们如果听过神对我们说话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灵命会非常的丰富，我们灵里会非常的活泼的。我们常常感到我们灵性好像软弱饥渴干巴巴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里面缺少神给我们的启示，缺少神给我们的活泼的话语，缺少听见上帝自己跟我们讲话的声音，我们慈爱的牧者跟我们说话的声音，我们缺乏这一个。在撒母耳记三章第一节，他讲到说童子，一个童子小孩撒母耳，他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，他说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那是一个非常可怕也很可怜的光景，在那个世代里面他们属灵的光景非常的荒凉。为什么呢？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为什么神的话那么少呢？因为很少人寻求神，很少人愿意去听神的话，很少人来等候神，他仰望上帝的话语，上帝要讲话好像没人要听一样。一直等到神找到了撒母耳，感谢主，找到了撒母耳，算一个小孩子撒母耳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有没有注意到撒母耳他是指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撒母耳是一个可以听到耶和华说话声音的小孩子，他是可以听神话语的，听到神说话的先知。所以直到神找到了一个撒母耳以后，那么撒母耳可以听到神的话，神就把他话借着撒母耳来向他的百姓传讲的时候，整个的属灵的局势就被扭转过来了。上帝今天也是寻找人愿意等候他来听他的话，你是不是里面的一个呢？你有没有听上帝来对你说话，把他对这个教会的心意，把他对这个国家的心意，对你家的心意来向你启示，向你说话呢？我相信神在这个幕后的时代，他要一定要兴起有一些渴慕听见上帝的话，能够听见神的话，特别是年轻人。我相信神要兴起一般的百姓，他们等候神，渴慕神的话，不只听见上帝的话，可以传讲上帝的话，把上帝的心意能够显明出来。神在那时候兴起个撒母耳，我也求神在这世代兴起许多的撒母耳。这里说我等候耶和华， 不只等候神自己的同在显现，但我的心等候，我也仰望他的话，我真渴慕听见上帝来启示他的话语在我的里面。我们今天太需要上帝活泼的话语了，太需要上帝的自己的启示了。阿们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过去那一年的里面，到今天我们又新的一年又一个礼拜，在这段的时间的里面，上帝对你说了什么话？上帝对我说了什么话？假设我们不清楚的时候，那么是不是我们新年一个 resolution， 新年立志说，主啊，我要等候你，我要仰望你的话，你愿不愿意做这样新年的一个决志呢？我渴慕听见你的话，听见上帝来对我说话，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说话的神，他盼望人来跟他有交通，听他的话，做个顺命的儿女。我们中间愿意不愿意有人这样的在上帝面前一个新年的决志呢？第六节，我们一起读第六节。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这个作者用一幅图画来描述他对神等候神那个心情，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呢？好像一个守夜一直等候那个天亮。那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为什么用这个来比喻呢？为什么用这幅图画呢？因为他那时候正经过我刚刚讲的魂的黑夜，属灵黑暗的时期，好像听不见上帝的话，好像摸不到上帝的同在。他说是不是因为我的罪呢？但我实在渴慕上帝啊，你听我的声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很渴慕听见神，听见我们的声音，我们要做一个听神的声音的，对不对？交通是双向的。那他在你等候神的时候，他说我向我的心啊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讲了两次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他等候的是什么？早晨公义的日头的出现。你等候天亮必须有耐心，你必须要有盼望。那个早晨临到，弟兄姐妹，早晨临到一定会临到，对不对？那问题不是说会不会临到，早晨是一定临到的。我们等候神必须有把握，是不是有把握的？因为主一定的，一定恩待我们，我们等候他一定可以见他。我们圣经应许我们，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，这是上帝的应许嘛。那我们就要等，所以早晨是一定会临到的，而不是会不会的问题，而是什么什么时候的问题啊？啊，什么时候你守夜的时候啊，你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时间啊。我最近常想一个问题啊，那么我们现在有手表有钟，对不对？那古时候的话，他们怎么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怎么现在是三更半夜啊，现在是五更啊？那他用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中国是古时候是怎么样算着？到时候他说一没根还要出去敲一下哐，对不对？那他是根据什么？他没手表啊？啊，星星啊，星星怎么看？他用望远镜，还是怎么看他走到什么位置？我最近啊，我告诉各位，我去 Google Search 啊，Google Search 很 powerful 的，我最近发现了，你要不要知道答案？我们中国古代那个手根和那个时间是有一个叫根漏滴水器啊，很聪明啊，用滴水器，每次滴大概一定的啊，滴到什么时候就是几更了啊，这是个方法了。那在中东的话哈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在历史上以前好像还有沙漏，对不对啊？滴沙嘛，那也是个办法。中东我就不知道，那个时候他们等了，不怎么等，他们等到天亮。他们很巴望天赶快亮的时候，他们很盼望听到什么？听到什么？听到鸡叫啊，听到曙光的出现啊，早晨一到以后，哎呀，他们就可以安息了，那么就可以回家去休息了。或者说有人就开始呢，这些祭司等到天亮的时候开始就可以烧香啊，准备献祭来敬拜神啊，这也是一个哈。那说我的心等候主，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，他而且胜过这些守夜的天亮了。 他更加的迫切，更加的迫切，等候主的心呢、更加的迫切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等候的话是需要时间的，对不对？等候是需要时间的，你等时间过吗？是吧？等候是需要时间的。刚刚我们讲了，我不知道你渴慕不渴慕主自己的同在，你渴慕不渴慕看见主的显现，在灵里面经历神的显现，宝贝的。那你渴慕神对你说话吗？哇，以前我们一个传道人从上海，他说神有没有对你说话？他说神跟你讲一句话那不得了了，上帝的话，出于神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，不得了了。那么我们是不是渴慕神对我们说话？你说我们渴慕神的同在，我们渴慕神对我们说话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等候啊？啊，我们有花时间在上帝的面前等候，而这个等候好像等候那个天亮，一直等到天亮。我们会说有时候等，哎，没有啊，就算了。没有，这个人是要等，一直等到天亮的，等到主向我们显现的，等到主对我们说话的。啊，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渴慕的心，而且这是必定的，因为天亮一定临到的，你只要肯等。很多人有很奇妙的经历，那他们你知道，这些人都是有心的，一直在那里要追求主的，一直等到主来向他们显现，向他们说话。那求主这样子来恩待我们啊。我们回过去看，想一想这个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呢？主耶稣说什么？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。有没有？主耶稣给他们大使命，不是他们马上就出去了。主耶稣说，哎，慢一点，先等候在耶路撒冷，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的能力要降在你们身上。你们得到了从上头来的能力，就能够有能力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得到能力来为我做见证。所以必须要等候，要等候神的。结果门徒们就同心合意的在马可楼一起的恒心的祷告，在那里等候神。结果圣灵就在五旬节的时候就大大的降临在他们的中间。我以前呢，我在台北公馆，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教会的聚会，那个聚会跟其他聚会是不太一样的。他们那个聚会里头啊，有一些年轻人啊，聚会还没开始，他们已经坐在里面，在那里安安静静坐在那里什么等候神，亲近神，享受神的同在。他们里头真是爱耶稣，真是渴慕耶稣。那么你一进去以后，你就发现真是不一样，因为不用人家告诉你，你知道说上帝荣耀的显现的同在就在那里，真是很奇妙的。主会被一样的人吸引，是吗？真的要他的人，真的爱他的人，好像主的同在就被那个人吸引走了。如果我们教会有许多弟兄姐妹真是渴慕耶稣，真是爱耶稣，真是要耶稣，你看着这个整个聚会的地方会不一样的。我们是不是等候在他，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就是要他的自己。我们有没有等候？有没有花时间呢？那么到了使徒行传十三章，那里又讲了一件事情。安提阿教会里面有几个先知跟教师在那里侍奉主，圣经讲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，圣灵说要为我分派保罗跟巴拿巴做我派他们差他们所做的工，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不是说有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降临就够了，有了圣灵就够了。到了第十三章，他们仍然在那里等候侍奉，专心在神的面前敬拜他，尽实的侍奉他，寻求他的心意。这些人在神的面前等候来仰望他的话，结果圣灵就说话了。这都是圣经啊记载要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寻求神，等候神，来侍奉他。 圣经记载是来勉励我们。那我们读圣经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盼望得到属灵的亮光，是吧？你盼望不盼望得到属灵的亮光从神的话语里面呢？呀，我们都盼望从里头能够得到属灵的亮光。但是要得到属灵的亮光，我们也同样必须要花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。在彼得他书信里面，彼得后书一章九节他说，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灯照在暗处，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。哇，这里也是什么，要等啊，等到天亮，等那个话语亮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等神给我们一句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是有时候是要等候的。神给我们的话语，给我们应许，是需要时候的。那神的话语发亮，晨星出现了，所以我们读神的话也是一样，要等候在他面前，让圣灵来对我们说话，再一次的把上帝的话语呢启示在我们里面，再次把上帝的话再说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这就需要花时间来等候他。你愿不愿意等候呢？那特别是经过魂的黑夜里面的，你觉得上帝好像离你好远，你好像祷告神不停，那么这个时候正是我们需要等候神的时候，就是说我的心等候主胜于守夜的等候天亮。因为是在魂的黑夜的里面，我们更需要来等候神。那等候神的仰望神一定是有福气的啊。最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第三段，我们一起再读第七节到第八节。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从这里开始呢，他不只是自己追求，他开始来勉励以色列，以色列就众百姓，他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。他说你当仰望耶和华。当他这样讲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就是个仰望耶和华的人，是不是？他自己先仰望耶和华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劝勉，我们要教导弟兄姐妹，我们自己本身，我们生命里面必须先有经历。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以后，我们再跟弟兄姊妹来交通，那这样的话语才会有果效，这样才能够有生命的供应。那这个诗篇的作者，他自己先等候神，他自己先仰望神，所以呢，他得到神的福气，得到神的恩典以后呢，他就转过来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要仰望耶和华，因为怎么样？因为他有慈爱，而且他有丰盛的救恩。我们要劝人仰望神之前，我们自己必须是一个什么？仰望神的人。你说弟兄啊，你要祷告，姐妹啊，你要祷告，那么我们自己必须什么？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你说你要等候耶和华，那我们自己本身必须是个等候耶和华的人。你说你应该对上帝有信心啊，那么我们自己必须是对一个上帝有信心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有经历的人，然后把上帝给我们恩典，我们就能够传递出去了。在这里说，以色列啊，你当仰望耶和华。仰望耶和华是有福气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慈爱。你怎么知道他有慈爱？因为他自己仰望神的时候，神赐福给他，他尝到上帝的慈爱了，他可以跟弟兄姊妹讲说，是的，他有慈爱。他怎么知道神有丰盛的救恩呢？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得到上帝救恩的人。前面他在深处里面向神求告，他在深渊里面好像被罪恶捆绑挣扎痛苦，被自己的败坏看见很难过，他在那里挣扎，他不知道上帝还要不要他，但是他知道上帝有赦免之恩啊，上帝而且能够拯救他，不止神有救恩，而且有丰盛的救恩。上帝的救恩是这样的丰盛啊，哪里过患多，恩典更多，像我这样的罪人，神都可以拯救，神一定会拯救你们。保罗说，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啊，我是一个 example。所以你知道，上帝一定愿意拯救你们，上帝一定爱你们，因为像我这样的罪人，上帝都还爱我，上帝都还拯救我，上帝都还施恩给我， 神一定会施恩给你，你要仰望耶和华，因他有慈爱，他有丰盛的救恩。一个经过这个罪恶深渊的人，经过上帝拯救的人，他的心怎能够不被神的爱所触摸呢？他的心怎能够不被神的恩感动呢？他怎能够不为主耶稣来做见证，来劝人要归向神，悔改仰望主呢？一个从罪里面被拯救出来的人，他就被神使用去拯救许多的罪人。唯有经过人，他知道上帝何等的满了慈爱，爱大赦免也大。你经过上帝这样的赦免，你知道上帝何等的爱你。那这样的人就可以得人了。那彼得说：“主啊，你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放心，以后你要得人，因为自己曾经经过那个深处。”他知道上帝的赦免，他知道上帝的慈爱。那这就让我想到有一首诗歌我很喜爱，古今中外很多的基督徒很喜爱这首诗歌，连外邦人也很喜欢。我经常在外邦人那些有一些甚至在电视剧的里面，他用它做主题曲了。哎呀，真是妙啊！那首诗歌有人知道，我很喜欢，叫做《奇异恩典》（Amazing Grace）。哇，很多人都很喜欢。为什么这么喜欢这首诗歌呢？因为这首诗歌的作者把他自己重生的经历、蒙恩的经历把它表达出来了。这首诗歌这么讲说：奇异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世上今被寻回，瞎眼今得看见。这很宝贵，我把它读完哈。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你看蒙恩的人就会敬畏神。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，初信之时即蒙恩惠，真是何等宝贵。然后他讲到他的经历了许多危险，在深渊的里面许多危险试炼网络，我已安然经过，靠主恩典安全不怕，更引领我归家。那么最后一节说：将来昔年圣徒欢聚，恩光爱于千年，喜乐上站在户座前，声望那日快现。你看他是个等候神人，等候那日快现，神的光公义的日头快快的出现了。那这个作者有没有知道他是谁？江牛顿，江牛顿是个英国人，他自己经过一个这个黑暗的浑黑夜，罪恶的深渊。他妈妈从小为他祷告，但是他妈妈呢很早就过世了。那么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离开神了，他去跟这些水手在那里混了，过一个晃荡不羁这种吃喝嫖赌为非作歹的日子。那后来他去贩卖黑奴，那他做了坏事很多了，后来想不到竟然被这些奴隶抓起来，他变成奴隶的奴隶。哎呀，那些人就虐待他，让他过了一个非人的生活，过了几年。还好他的父亲在英国听到他的情况，赶快派人去营救他，终于把他救出来。就为了把他救出来，是那一年是1748年，也就是他23岁那一年了。他从非洲返回英国的时候，那个经过那个海洋起了大风浪，那个船啊，那个强烈风几乎把船就给吞吃了，那个船都快沉下去。他那个时候在怒涛里面嘛，怎么样求告神，在深处求告神，当然他是求神救他了。他说：神啊，求你救我安然抵达回到英国的港口，这样你如果救我，我就永远做你的 slave， 我就永远做你的什么奴隶。上帝推了他的祷告，果然他平安的回去以后，他一心追求神，渴慕读神的话。他跟一个很有名的威士江威士的弟兄开始研读圣经，他渴慕读神的话，用拉丁文去读，用希伯来文去读。那么后来在1764年呢，就被圣公会安立成为牧师了，一生跟随主侍奉主，而且他强力反对那些奴隶的制度。他一直服侍主到年老，很到82岁才退休。那后来他讲说：我年纪老了，我记忆力衰退，很多事情记不得了。但他说：我记得两件事情， 我只记得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我是个大罪人。第二件事情，基督是个伟大的救主。哇，这美好的见证啊，这个跟我们最后一节哈，像不像？像啊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，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上帝应许他必定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啊。如果说就着行为来讲，以色列因着犯罪离开神，拜偶像离弃神，这样的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在上帝的面前被他怜悯得到赦免呢？怎么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？但是这里神说他必定一定救赎以色列脱离什么？他一切的罪孽，这是上帝自己的应许，上帝的慈爱。虽然以色列犯罪跌倒离开他，上帝定然要拯救他，上帝的心意。那神怎么拯救他呢？神怎么救赎他脱离一切的罪孽呢？弟兄姐妹，乃是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差派到世上来替他们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为我们所有人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，因此我们可以有一个地位，得到上帝的赦免、饶恕跟恩典，都是因为这位救赎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。那么这句话其实你里头说有一个密码，它是什么密码？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，他必定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。这是谁的名字？耶稣。哈利路亚。耶稣的名字就是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，所以主耶稣的名字就在这里出现。诗篇130篇被马丁路德称为一个福音的诗，保罗的诗篇，因为讲到人是靠着恩典得救，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，因为神必定差他的爱子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他的名字就是耶稣。感谢主啊，这诗篇非常的宝贵。你知道姜威斯里后来为什么得救的？他那天得救那一天，就是听到人在教堂里面来唱诗篇130篇，他非常的感动。他那天晚上在听信息的时候就接次信了耶稣。5月14号，忘记哪一年，他心里面受到这诗篇130篇的感动，他被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我们的主耶稣真是一个伟大伟大的救主，他真的是很伟大的救主。你们曾经在罪恶里面跌倒，被罪恶困住，但是他竟然能够把你拯救出来，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见证，他是大能的救主，伟大的耶稣救主，他今天要来拯救你。我不知道你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，你是不是在深处深渊的里面，耶稣能够救你，耶稣要救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疼你，耶稣能够改变你。你愿不愿意来仰望他呢？你愿不愿意来接受他呢？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，一定能够救你脱离一切的罪孽。我们要不要仰望耶稣？要不要等候耶稣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实在是一个伟大的救主，你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你把你的生命都舍了。我们祈求你把你这样舍命的大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，不是我们会爱你，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因为你这样的吸引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被吸引，说主，我们要等候你，主，我们要得着你，主，我们要听到你来对我们说话，因为我们爱你。主啊，把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头。这一年是我们寻求你的一年，这一年是我们遇见你的一年，这一年是我们听见你的一年。主啊，求你这样来施恩给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把我们从一切的罪孽里面拯救出来，把我们分别为圣，单单归给你的自己，用你的道把这教会洗净，使这个教会成一个荣耀没有瑕疵、圣洁而没有瑕疵的教会，能够蒙你的喜悦归给你的自己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愿你继续动工在我们的中间。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